好，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到了这个礼拜一，今天是美国五月四号，是一个我们当时五月四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这个在中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五四运动101年的纪念日。那这个今天呢，这个谈天说地的节目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五四的话题。我今天在一天这个花粉特别严重啊，这个春天了嘛，这花粉严重，现在有点这个呼吸困难，打喷嚏，然后鼻塞，所以这个然后呢，今天的节目看坐到哪儿了啊，尽量就谈五四。那五四不谈啊，这个也不好，因为我们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嘛，在中华民族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我今天看呢，今天看好像中国官方也没什么文章啊，这个关于纪念五四的。那在网上呢，我看到了几个老朋友的文章啊，倒是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我看到了苏小康，大家聊不了解苏小康？苏小康是中国，他啊有一个著名的片子叫做《和商》。那后来他也写过一个文章叫《从五四到和商》，出了一本书叫《五四到和商》，反正我是有啊。从五四到和商，对对对，你看这本书，看一下啊，这本书呢，从五四到和商，这个是，你看看见没有？从五四到和商，这是苏小康主编的，这个一个关于五四的，这个一些反思的文章啊，在里边。那么他谈到了五四，在六四之前，他写了一关于五四的一个电视纪录片啊，主要是写了这个从五四这70年来的一个反思，当时正好五四70周年嘛啊，今年五四101年了，我是去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博士毕业的，这对我来说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挺纪念的，我今天还看到我这个博士证书啊，这个是我在林肯大学的博士证书，我读了12年啊，就一边工作一边读，你看这个太好了，我们院长给我校长签字，这个还有我博士论文，你看这博士论文有300多页，这么厚啊，我这博士论文写的非常的多，这个看这个翻译成英文的，就我用中文写翻译成英文的，这个很不容易。对我这个不爱念书的人来说，这个确实不太容易啊。看看这个，这是这个校长和院长的签名，我就算毕业了。那今天这个聊五四的时候呢，其实，我看了今天好像对于五四的纪念，其实不像过去那么隆重啊，好像100年，去年还是蛮隆重的，今天就没有那么隆重。不过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人来纪念五四的一个讲演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人叫伯明啊，谁知道伯明啊，这个是一个美国人啊，他的中文叫伯明，博士的伯，明天的明，翻译成啊，你们上网可以查得到。那么伯明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帅哥，年轻的啊，他过去是中国是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他这个后来就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被中国这个国宝给打了一嘴巴，好像打了一嘴巴。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呢，后来就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就辞去了记者的职分，就去了前线，做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战士，这个很厉害啊，很厉害的，打仗很厉害的。回来了，年轻，非常年轻，40岁就做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非常重要。他今天发表了一篇谈话，关于五四的。哎呀，这个很特别，我很少看见中国人关于五四发表谈话。那可能我现在在发表谈话呢。他是个美国人，然后呢，他是对。维吉尼亚，我们知道这个维吉尼亚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大学啊，维吉尼亚，我儿子就读维吉尼亚大学啊，这是美国这个总统啊，好像是第3任的总统啊，杰弗逊啊，他创办的大学，他是第1任的维吉尼亚大学校长。 那美金大学在美国的公立大学里边永远是排名第一的啊，它跟伯克利是排名第一的，是非常好的大学。我儿子大概在那读了四年本科啊，那是我每个月啊，最少每个月，有时候两个礼拜就去一次看儿子啊，到大学去，在 Dallasville 在维吉尼亚，离我住的当时华盛顿就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开车也不是很远啊。那这个伯明呢是在今天早晨啊，美国的五月四号的早晨，面对着这个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啊，他是用这个 Zoom 讲的，因为现在在禁足期间，我们不可以出门的，他也不能到大学的会场。那这是关于一场中美关系的研讨会，他这个讲演很奇特，他是从头到尾用中文讲演。哎呀，他的中文是太棒了啊！听他的中文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口音，但是讲的我觉得比中文讲的好啊，而且他的用的语言非常的条理清楚啊，用非常文明的语言，而且他用的语言呢非常规范啊，这个他一个，而且他刚开始说他是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来问大家好，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啊，这个意义很深刻哈，我就想到那个米勒中心，他说在 Zoom 上有1000多人学者学生来参加这次的讲演。那么他这个讲演呢肯定那些人都不太懂中文，他确实用中文讲演，当然有英文字幕，这就要对中国的中国人说，对中国的这个政府、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百姓他对中国讲话。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这个位置是多么重要啊。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和副主席这个位置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个国安会嘛，我们叫它国安会啊。这个伯明呢，他是副主席，他是负责亚太地区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就包括中国包括整个的亚洲还有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事务的。那总统在做关于国防的决定包括对于战争对于一些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一些决策，大多数都是听国安会的意见。那国安会的这个管亚太地区的副主席，对于中国那是非常有权力讲话的一个人，他对中国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总统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所以这个伯明是个中国通他在中国当记者然后呢还被国安打过一嘴巴，那时候他是个普通的记者，大家你看没有想到美国的普通记者几年就成了一个这个部级的官员，这么大的一个高官就在总统旁边，你看总统出来讲演旁边带那个年轻帅哥就是他，每次都在旁边是这么一个人。那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很熟悉的我很多的这个老朋友跟他都有很多的私交都有很多的私交。那这个对你看今天我看穿那个北京大学的，因为五四运动嘛，是国内的朋友来给我带的就干活穿，我今天早上栽植了几个无花果树，然后呢把这个栽了两个西红柿还有几个什么其他的，然后我浇好水了，我又把院子打扫一下干点活，所以今天就穿我们这个学生的衣服这个，所以呢我接着再聊。那这个国安会的位置办公在哪里呢？就在白宫的总统的楼下，白宫呢是2层楼，总统住的地方。那么有个电梯，我那年去的时候我跟朱家明、李璐，我们三个去白宫然后就看到 Hillary 下来，从电梯下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们见的就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和副主席，就是在这个他这个办公室就在电梯的旁边二楼下来电梯旁边就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的办公室。那么这个伯明呢今天的讲演他首先代表总统问候大家代表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来问候大家，然后他就讲了中国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他主要的讲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今天的继承人究竟是谁，他讲了这么几点嘛讲得非常的好。哎呀，这个我一会儿再给大家分析他的讲演，我给大家听一段吧，听一段他这个讲话的。
大家早安，我是 Matt Pottinger， 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与您求
看看。哎，没了。
大家早安，我是 Matt Pottinger， 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与您讲话。我带来我的上司，美国第45任总统 Donald J. Trump 向大家的热情致意。今天我们在线聚集了几千个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因为传染病大流行，是我们没有办法。
你觉得中文讲怎么样啊？
通过因特网的奇迹，我们聚集的规模反而更大。作为美国人，作为中国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大家都各尽所能，发挥着从宏大到小巧的创造力，克服困难，保护社区。人类创造力的宏大包括利用生物技术和数据分析来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
来，听听这个关于五四的评价吧。行了，我给大家就放了一段，大家看了一下，你们上网去查，他这个讲演非常的棒，大家都觉得中文很好。那么他呢，在这里边，今天他主要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啊，这个他这个讲，因为疫情影响两国的关系。那么另外呢，他说中国这个纪念六四运动啊，五四运动的真正的记者应该是谁？五四运动的精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哇，这个他对五四运动历史太熟了，我觉得比我们熟。为什么呢？他提到几个人物，其中有人物我们都不了解的。他其中一个人物叫做胡适，这我们知道，这胡适嘛，中国啊五四运动百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旗手啊，胡适。他也谈到了胡适的普世价值观啊，他认为这个胡适的普世价值观啊，这个通过白话文的运动啊，切合了全民社会的一个焦点啊。他提出了胡适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啊。然后呢，他提到了这个一个叫做张彭春的人啊，这个人他说是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副代表啊，这个是代表，是当时还是个副主席好像是。那么他认为中国人呢有啊实现民主的可能，那中国呢人民也能够有能力实现民主。很多人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他说这是错误的。那因为民主的唯一途径，胡适说就是民主，你得给他机会。那这个台湾就做得很好，台湾就从威权进入到民主，然后呢提升到选举，那做得很好。他就是这个是他讲到了这个张彭春。这个张彭春呢我们都不知道。那后来我上网查一下，就是张彭春呢是当时呢是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代表。他也是人权组织的很重要的人，他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这个人很了不得的。他的哥哥就比较有名，他哥哥大家都知道叫张伯苓，跟我名字很像，我叫张伯苓，他叫张伯苓。张伯苓当年是天津大学的校长啊，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还是天津大学校长，我忘了，但是在天津，是中国两个哥俩姓张的特别出名的一个。这个人呢，很了不起，所以他就整个伯苓在谈这个五四的精神的时候，就讲了很长一段关于这个关于这个谁，关于这个张彭春，他起草这个基本人权。他就认为这个人权的要求就是政府应该尊重基本人权，防止专制和战争。所以呢，他说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不过是一派胡言。这是他里边用的一个最严厉的词儿，这是用了胡适 胡适的话啊，他说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不过是一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那么那个彭博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再次提到台湾的民主化是一个中国人啊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鲜活的令人惊艳的一个民主例子。而且中华民国这个台湾这个民主化，我觉得走的真的是虽然年头不长，也就是二三十年吧这个三十多年这个历史，但是呢非常成熟，经过了几次的政党的轮换这个领导人的交替，还是在和平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而且这次他们这个抗疫做的是最好所以现在蔡英文的民调高得不得了达到70%几80%几的支持率你看到这个高所以呢，然后呢他就讲到，那么谁是他就说这个谁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呢？他说回顾历史的时候今天五四的精神在哪里呢？他认为在中国中国还是有五四精神的，不是一点都没有。他就提到了，他说当武汉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我看来就是五四运动的继承者，他说这个就是公民意识的，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他表现在于他做了大大小小的勇敢的行为。他说李文亮医生这样的人呢，他并不是想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过就是个眼科医生，他是个年轻的父亲，他首先做了一个勇敢的小小的行动，他说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大的英雄的壮举，他首先呢他把他这个疫情的情况传递给了用微信小心翼翼的传递给了几个同学，医学院的同学，那后来没有想到他就被公安局训诫，那么然后呢中央电视台又公布了训诫的这个情况全中国人都讨伐他，这个时候李文亮被迫承认自己有错。那么后来当他要死得了新冠病毒要死的时候，他讲了说他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他也把他训诫书公开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该只是一种声音，一个健康的国家，所以他就离开这世界。所以国民就认为李文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说李文亮向记者表示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种的声音，不赞成公权力过度的干预，他使用的就是胡适的大白话这个民主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民主。然后呢他说当李文亮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变成了悲痛，全世界的人都好像失去了亲人一样这句话我听得特别感动，他说我们全世界的人都为李文亮医生悲痛，他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亲人，就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李文亮的离去是我们失去了一个亲人。然后他又谈到了，他说中国还有一批像李文亮一样的勇敢的这些医生他谈到了爱妃，然后呢他也谈到了，他说中国还有一批非常有勇气的新闻记者他就点了在武汉疫情中消失的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还有被中国驱逐出境的很多的外国的记者。他说中国现在驱逐的记者，他也是当年被中国驱逐的一个记者之一了，所以他特别了解这个，大家说他是唯一的挨过中国国宝大嘴巴的一个美国高官，当然那是不知道他做今年的官员，我想知道他今年做这么大又管中国事务的话，这个中国国安是不会打他的，那时候他是个普通记者这个一般人把他打到国安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去了。那么这个所以他就说今天中国驱逐的外国的记者相当于苏联专制时代最黑暗的时代驱逐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他的数字啊。然后呢他也说了，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会招致更大胆的英雄行为。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 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在追求一个世界前，一个世纪前胡适、张逢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了啊，他点了这个许章运啊，北大的那个教授啊，也被开了对吧，开除了。任志祥啊，也提中国的一个企业家，也被抓了啊。许志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这个维权的一个英雄啊，也被抓了。还有伊利哈木，应该是新疆的一个维权主义者啊。还有一个方方，就中国武汉的一个著名的作家，现在是被围剿的特别厉害。这个好像是前天吧，解放军报啊发表了一些文章，就指责这个有方方啊王小妮呀啊还有张康康啊好像还有几个我忘了名字，说他不是新时期的汉奸啊，这个中解放军报。所以我有一种感觉，风雨欲来呀，就是像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那种感觉，大风暴之前的感觉。我真的，我就劝他们赶紧走，赶紧走，能出国赶紧出，要不然就像文革来了，这些小红粉啊啊，那搞这些人搞得我觉得比文革还要狠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安全，中国真的是不安全。但是这次被美国已经关注了，当这个国民关注的人，肯定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要关注的人。这个我感觉欣慰，就是对许教授、许章运、任志祥、徐志勇、伊利哈木还有方方，他说还有20位拒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他没说名字，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那这些他都是认为是五四运动的、五四精神的真正的继承者啊，这是他的认为啊。所以呢，那么他就认为啊，在讲演的最后呢，他认为五四运动进入了第二个世纪，那么他的最终的遗产将是什么呢？说这个问题呢，只有中国人民自己才能回答。五四运动属于中国人民的，五四的民主愿望还会等下一个世纪吗？五四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呢？他说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会被称为不爱国、亲美和颠覆性吗？他说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然后他引用了鲁迅的话，我们知道鲁迅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旗手。其实五四运动很重要其实很多，鲁迅当年并不最重要，因为毛泽东说他重要他就重要，别人毛泽东不讲的，其实还有他的鲁迅的弟弟啊，这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那么还有胡适还有李大钊，还有陈独秀张国焘这个都是五四运动很重要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大家慢慢去了解五四就知道了。那伯明最后引用鲁迅的话，他说什么？默写的谎言绝掩盖不住学写的事实啊。这个他说的，他有一个观念，他提出来的很引起我的注意啊。他就批判了今天的民族主义，他说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自私的时候，他说人们就开始要推行一种叫平民主义呢，他说比民族主义好。那民族主义是一个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这个狭隘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横向的。他说这个平民主义是上下的。他这个平民主义呢，他说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这个2015年英国脱欧，2016年特朗普胜选，都是平民主义民主的结果。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个平民主义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就是这个中国未来，他说平民主义是一个大块，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平民都是大块，那统治者都是一小块，那统治者应该代表平民的利益，这个统治者当他跟人民的利益达成一致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就是应该是顺利的好的。那如果这个统治者跟平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平民主义 就会迫使统治者改变他们的专制的做法。他说，比如说英国，这个脱欧，就是举行了公投。那公投的时候，大家都要脱欧。那不管你政府多么不愿意，包括你意愿不愿意，最后你还得按照这个人民的平民的意愿来脱欧。他也举了这个川普总统当选的例子啊，这就是平民主义的一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所以那这个今天在中国五四运动101周年的时候没看到中国的这些政治人物、国家领袖来发表讲话，但我看到美国的一个帅哥、一个青年才俊、一个总统身边重要的人他前面一开始说，代表我的老板美国第45届总统川普总统这个问候大家。看来就是他这个讲演虽然是用中文的，但他英文稿子一定是川普看过的所以这个表现了他对中国的未来的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走向大家我相信我们都会关注这个走向的。那这个谈到了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本来我今天想从五四到六四，后来发现这个题目太大，历史太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当然，当我们了解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是最重要的一场这个运动，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它也是一个当时学生的抗议活动。当时是因为这个在山东青岛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山东青岛是德国人占领，这日本人就跟中国政府说我可以帮你把德国人赶走赶走以后呢当然没说要什么条件，就是我帮你赶走就好了，这个德国人这个中国人不喜欢德国的人站着，就同意了。当赶走完了以后呢，日本占领不动了不动了，后来这个他们就要一些的条件这个后来这个中国政府呢就跟他们签了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21条，其实不是21条，21条改了，其实是14条这个当时的北洋政府，我们叫北洋政府，已经是把它拿掉了一些条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后来就被梁启超就告诉了北大的学生，这北大的学生就去游行去了游行。所以当时这个签这个运动的人呢，我们知道是这个是谁呢，是这个签这个五四运动这个文章呢，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曹汝霖。其实他已经当时辞掉外交部副部长，做了交通部的部长，由他去签的。因为这个人在日本留学，日语特别好是他去签的。那所以呢，这个大学生的矛头就指向了曹汝霖，那就这个就去从北大游行。你看今天我穿北大背心了，我们游行那不是我们游行，那我是六四游行，那五四运动游行。那游行的时候呢就路过了蔡元培的家，蔡元培当年家就住在那个通往那个曹汝霖家那条路上，他们也去天安门嘛，当时游行，但是没多少人，大概就2000人然后带头有叫梅思平这个人这个后来结果很不好，后来结果很不好。那么这个他们游行的时候，蔡元培就拦住了他们。蔡元培拦住他们的目的，蔡元培就怕他们这一游行是北大跟政府发生矛盾，政府得把北大这个地位给取消了，他很担心这个。所以他就说蔡元培说，日本占领了山东我们会收回来，但如果把北大取消了，中国的良心就没有了，所以希望同学们不要去游行胡适说游可以，游一次表示我们的这个抗议，游两次表示我们的抗议，就第三次就不要游了。所以胡适后来也说多这个少谈主义多做实事，那胡适这个是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当他们游到了这个曹汝霖家的时候，曹汝霖不在家，曹汝霖这个很聪明，看到学生奔他来了跑了他把这学生一分钟就把他砍了，他跑了他不跑还真危险，那些学生当时真的是挺愤怒的。然后呢他们就跑到了到他家，就把他的这个门就给撬开了撬开了。撬开了一个这个有一个叫邝沪生， 这是本师大的学生啊，这个那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学生叫做梅思平，是北大的。所以你看，北大和北师大这两个学校的五四运动和六四运动都是出了主要领导人的。你看这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是邝建生，邝湖生，一个梅思平，一个人一个这个一个是这个北师大的，一个是北大的。我们六四的时候，北大的也是王丹。你看王丹这个七个，我们被通知二十一个学生有七个是北大的。然后那个这个师大的北师大有这个乌尔开西、柴林，这北师大的啊，还有梁二啊，这我们北大的就是多了，北大的就是王丹啊，这个杨涛，傅峰德，张伯利，这个还有熊岩，我们还有几个啊，我们清华也有，清华还有周红锁啊，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那么当时呢，他们去了以后呢，就发现曹汝霖不在家，他们就一把火把曹家这个公馆给点了啊，给点了，点了以后就是把曹汝霖给点出名了啊，所以就政府就迫于压力，当时的政府是桓系，就是安徽这批人啊来领导的，所以就把他给这个解职了，所以曹汝霖后来解职就进入到商界。他也办了医院，办了银行啊，所以他做了很多好事。这曹汝霖呢，后来就来到了美国啊，移民到美国，后来就好像五几年是六几年啊，他就在美国就去世了，活了80多岁，89岁，将近90岁。那另外一个呢，那个学生领袖叫曹思平的，不是曹思平，梅思平的，这个人呢，后来就跟汪精卫了，他反对蒋介石，他就跟汪精卫了。跟汪精卫呢，就做了这个日本这个叫那叫什么呀？这个傀儡政府，就汪的这个傀儡政府的一个很高官。后来到这个日本投降以后，就被南京判了他死刑，给他枪毙了。所以这个学生领袖就成了汉奸，他真是成了汉奸啊！他给日本人服务了。后来就这个曹思平，你看这历史多么不一样啊！他是。46年因为叛国罪，正好50岁，他被国民政府枪决了。然后呢，这个60年，曹汝霖在美国底特律逝世的。所以你看，这跑到美国的都好了，跑不到美国的都很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变化就太大太大了。所以呢，那当然这个五四运动除了这几位省领袖的，还著名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就影响大了，就像我们六四似的，你看。又是真正影响大的，我们知道的方励之、刘晓波啊，这个陈一姿万润南、苏小康严家琪，这都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影响更大。其实他们这个比这学生影响大多了，因为他们有思想、有著作。当时的那一批人影响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陈独秀啊，后来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第一任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一个落魄的秀才啊，北大的教授啊，自己个人毛病特别多，私生活不检点，然后呢这个欠债都多啊，没入可据，就去这个推动这个，他因为他是新青年的主要领袖嘛啊，就总编辑好像，然后就建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张国焘，也是五四运动很著名的人物。这个人是唯一的中国共产党里边见过列宁的人啊，这个人据说非常聪明天才，而且军事上文化上各方面都很棒啊，这个比毛厉害多了。结果但是他后来也没搞过毛，最后就这个离开共产党，逃到了香港，最后他死在香港。张国焘，那我们知道的，其实最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影响中国文化的，也是五四运动真正的一个继承者的，就是胡适，胡适之先生。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旗手的作用。那胡适啊，这个鲁迅呐、周作人呐、这一批都特别的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么六四跟五四有什么不同？有人老问我，今天在里边还有人问我，不同的就是他们面对的政府不一样。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个民选的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没有我们今天说那么坏。一说北洋就加上军阀，跟军阀没关系。那时候的北洋政府是民选的，那是全国人民投票，大概有4000万人投票，中国有4万万人，4亿人，有4000万，10个人参这个投票。你现在你看你投过票没有啊？你10个人都没有，人大代表不是你选的，我告诉你啊，人大代表全国才那么几千人啊，就他们投票，而他们的投票几乎就是橡皮图章。那个时候政府是个民选政府，那时候的学生没有像六四用机枪来镇压，用坦克那是没有的，那是就警察用棒子打一打啊，后来死了几个学生，不多啊，不多。后来所有的责任，那些政府里镇压的也好，什么包括曹里全部撤职，全部撤职，连总理都辞职啊，段祺瑞都辞职了。那个段他是换届的一个大一个领袖啊，他是当时的总理，都辞职，全部辞职。然后你看，那是政府不一样，那是舆论也不一样，那是新闻，人家所有的媒体，那有500多家报纸，全部是自由自己办的啊，自己办的报纸，而且都真实的报道，从各个角度来报道五四运动。那我们当时这个六四的时候，那政府的报纸都他们说了算吧。不过我们六四的时候，这得说良心话，《人民日报》也好，《中国青年报》也好，《光明日报》也好，《中国科技报》没少为学生说话，这是真的。你看当时的报纸，现在你一看全是反革命。那个时候真的，而且那时候《人民日报》甚至是有一个缩略叫广场每天的变化，就每天的新闻广场，每一天广场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那我们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上面被登出来，我们干了哪些好事儿？专报道好事，不报道坏事的。有的是他是这个真实的说的。那时候还是后来六四一镇压，所有的报纸哪有敢讲一句关于跟政府不一样的意见的话？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很不同啊。这个那个时候跟现在六四跟五四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历史也不一样，另外当时的主张也不一样。因为五四运动它主张是民主，后来我们留下就是民主和科学，就德先生赛先生啊，这个是中国那时候因为科学落后，没有民主精神，所以其实那时候民主已经是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在倒退，现在倒退，民主倒退了，正好到现在倒退了101年，就在倒退，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在中国，基督教是公开的，所有的宗教都自由的，所有的媒体都自由的。那时候基督教也参与了很多的参与，其实基督教在五四运动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的，就是当时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当时新文化运动就是推广白话文，通过五四运动，那么这个白话文呢，最后出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最厚的著作就是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哎呀，那个陈独秀读了以后，在监狱里读的，那赞叹的不得了，说这个太了不得了。那胡适就鼓励大家读马太福音啊，胡适说这个是中国新文化翻译最好的一部作品。那当年的鲁迅呐、周作人呢，都非常赞赏这个和合本，基督教的影响。不过基督教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因为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观念跟当时的历史发展很不一样基督教的神学当时还受基要主义的影响基要主义影响，他们受基要主义的影响主要是远离政治其实在新文化讨论这个运动中，基督教基本上属于缺席的所以反而是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作家这个对和合本提出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所以你像鲁迅说的说什么呢周作人说的，他弟弟，他们鲁迅的弟，倘若离开了正经古说训这些观念，用纯粹历史批判的方法把和合本圣经当作国民的文学去研究，一定可以得到更为满意的结果。你看见没有，他对和合本圣经可以推崇，他说正是这本圣书的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的一个极大的教训和帮助你看他对，你看这些人评价都很了不起，对和合本。然后胡适说鲁迅说马太福音是好书，都应该去看一看。那胡适呢就说这个 这个和本的出版对中国的新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领军的作用。你看，所以我们大家还不太了解和本，和本就1919年出版的，当时是由西方的和中国的一些的这个神学家来翻译的这个和本。翻译的出版就是为什么叫和本呢？和就是和平，另外一个和就合作啊，就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这个神学家在一起合作来出版的这个和本的这个圣经。所以在五四运动，但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参与五四运动活动的也就是一些基督教的自由派的这些学者，比如像吴雷川这一批人。大概我看到过他们是参与了一些讨论，但是做的都不多。那我们的教会集体是属于不参与的。所以中国教会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没有影响，就是中国一发生大的政治变革的时候，基督教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和看法。所以我为什么要办这个张伯立空间呢？就是要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世界发生的事情发生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基督教的学者应该更关心这个世界的发展，尤其在历史的转变的时候，能够给人提供圣经怎么看这个问题比如说瘟疫来了，圣经怎么看？比如说香港的问题，圣经怎么看？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这种专制的问题，圣经怎么看？所以我们要有圣经的世界观来告诉中国人民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一个最正确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圣经的世界观是最正确的方法其他人的都会有限的所以呢，那后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五四运动后来产生了几个副产品共产党是一个这个我们小时候读历史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当然五四运动因为很多的激进的学生和激进的大学老师后来很多都投向了共产主义阵营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陈独秀，我们知道的李大钊我们知道的这个张国焘这些都是五四运动的最著名的领袖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所以中国后来一直这中国包括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政府都在推崇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这个从历史的影响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说的那么大我觉得跟六四比，五四运动还是没有像六四未来会影响那么大，因为六四它是对一个自己的政府的腐败提出了批判，你五四运动是对日本人那种丧权辱国那个民族主义提出批判，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那就像一个你治自己的病，一个去告诉别人怎么治病一样的。那么这个五四运动呢出现的领导人大多后来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那六四运动的这个领袖呢大多都后来都投向了这个普世价值观。慢慢过去因为六四在刚开始的时候不管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学生他们都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造的，共产党是好的，它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改革开放甚至自身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会共产党会变好的。那六四以后这些学生基本包括这些领袖几乎放弃了，认为共产党就不能变好，变不了好，他这个基因就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因就决定了共产党他不可能走向民主的，他就是越来越专制，越来一直到他灭亡为止这个是他的一个变化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当然五四运动没有遭到那么大的屠杀，那六四运动遭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屠杀，这个他的对比很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我这个一二三四这四点我会讲这个从五四到六四了，我会聊一聊这些历史人物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些人物有的已经回天家了有的信主了，有的没信主离开这个世界了，有的还在我们身边这个谈一谈他们，我觉得还是历史上可以有所学习。那我也是这些年来一直在向他们传扬福音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所以回头来看用圣经的眼光来看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那这个什么都是在上帝的掌控掌管之中。我就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的手啊，也会通过人的一些的做法来改变这个人类的历史。我最近在讲启示录，会看到这个世界最后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坏啊，越来越坏。这个我可以看得到的。当人越来越坏的时候，就是神越来越近的时候。所以当年这个神的儿女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色列在埃及待400多年啊？所以让他出来的时候，圣经说，当迦南地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会让以色列人出来，进入到迦南地来改变迦南地。所以当有一天这个世界恶贯满盈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来啊，我们会跟他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神是掌权的，不管事情啊发生什么样子的啊，这个神都有美意，神都在掌权。这是我今天一个确定的一个相信。好，那大家建议大家上网来看一看伯明的，可以上我的这个Twitter 和我的这个Facebook， 我都已经发了伯明的讲演，特别棒，那个中文特别好啊，特别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好。所以而且今天的他这个讲演，纪念五四运动的讲演，是一个美国的高官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完全是用中文讲啊，我觉得他的中文比我中文都好，我还有时候还哼哈，他都没有啊，嘎巴溜脆啊，特别好。好的，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啊！愿上帝祝福大家，明天晚上6点钟啊，洛杉矶的时间啊，我们啊坐在谈天说地节目里见。好，愿上帝祝福你们。好，我来看看有哪些朋友来，我来看一下啊，这个给你们打个招呼，很欢迎你们来啊。小玉，谢谢你，欢迎你来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随便留话，留什么都可以，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说什么都行啊。谢谢多伦多的，多伦多来的，多伦多的，好，这个你看啊，一谈地上的事情观点很不同啊，一谈天上的，一般观点都没什么不同啊，这个一谈地上的观点就不同，这个就有创意。欢迎新加坡的，欢迎新加坡的，温哥华的，感谢主。这个欢迎周龙，欢迎你，浙江宁波的，哇，你这个不容易，你翻过来的，你知道啊？这个卢光正小不点儿迟到了，没关系，你接着听，一会儿还会继续在上面听。好了，大家这个可能你在中国大陆是五四的长假，五一的长假，他不谈五四的，谈五一，就好好休息啊。欢迎欢迎欢迎，达拉斯的，欢迎新加坡的，温哥华的啊，我们今天也不错，我们有360多人在上面啊。这个周龙说从小听我讲故事，太好了啊，这个都从小都是年轻人嘛，看你们都年轻人，很好很好。好的，还有人认为五四是一次文革，破坏大于建设，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所以。河北的欢迎欢迎，哎呦，河北的 Wilson John 欢迎你，欢迎，感谢主。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聊，欢迎明天大家6点钟我们在这里见啊，愿上帝祝福你们。好的，对，我的 Twitter 叫张茉莉， Twitter 叫张茉莉，这个如果你没有 Twitter 就上去找就好了啊。好的好的，谢谢，上帝祝福你们。